好，下面我们就是分享今天信息的时候我们今天是接着这个题目讲本乎恩，因着信的福音。这是我们教会信仰的根基啊，就是在一共有七条啊，所谓本乎恩，因着信的福音，以基督为中心，本乎恩，因着信的福音。我们在过去已经花很多的时间讲恩典的事情，到底什么是恩典？我们常常在讲，我们今天要走恩典的道路，我们要活在恩典里，在恩典里长进。到底什么是恩典？恩典用一个最简单的一句圣经来概括，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这里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所以整个恩典的概念，所谓恩典的概念，就是主耶稣跟我们来交换，对吧？所以赦罪的恩典是什么呢？是当我们每个人今天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一定都有很多不完全的事情，一定做很多不完全的事情。但所谓赦罪的恩典，就是主耶稣他把我们的罪放在他的身上，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不是为自己的罪上去的，他是为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过往今来今天所有人类里头的每一个人，过去将来现过去现在将来所犯的一切的罪，他放在他的肩上，然后他上十字架，这叫做赦罪的恩典。那什么叫做他赐生命的恩典？当他死里复活的时候，他从上帝那里领受了一个从神和人结合在一起的这样一个新的生命，他把这个生命白白赐给我们。当我们说得永生的时候，就是得这个生命。得永生不是说我们现在的生命可以长生不老，现在的生命这样其实有各种各样子的问题，如果这个生命长生不老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好羡慕的。大多数人如果活到110多岁的时候，肯定都不想再活了，对吧？所以如果再给你1000年，那只有更加的痛苦，因为你的身体是在一个衰败的过程当中，如果在那里就不能够死，就是自己的身上各种各样子的病，其实没有什么好处的。所以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永生，不是只是延长我们现在的这个生命的这个状态，时间上进行一个延长，而是赐给我们从上帝这里来的生命。那什么叫做祝福的恩典？我们上次讲了很多的祝福的事情，就是他从上帝那里所领受的，他白白赐给我们，这是不是还是交换的一个概念啊？所以整个恩典就是一个交换的概念，这个里头讲到的中心点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不管你有没有很仔细的去听，去注意到我们在过去所讲的每一次里头，实际上都讲到把耶稣基督里在这个观念都在讲，只不过很多时候我们听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忘掉，虽然在基督里反复都在说这个词，但是因为我们自己里头没有个很深的在基督里这个观念，所以有时候听完你就好像没有听到这个，虽然一直都在讲这个事情，但你听到的是另外你觉得比较容易理解的那些事情，对吧？所以你看我们在过去所讲的几次，第一次强调，我们强调的是这个救恩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做成的，对吧？所以借着他完成了这一切，所以才他替代我们做这一切，所以今天才有救恩。然后这个救恩的中心目的是要人通过基督而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人不是靠着自己可以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固然上帝造亚当的时候是按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但是当亚当犯罪堕落的时候，他就不再是有原来的那个形象和样式，所以他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今天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重新能够获得上帝造人的那个心意，那个形象和样式，所以是通过基督。然后什么叫做重生？要想进入这样子的救恩，要想进入这样子的恩典，需要有一个新的生命。所谓重生，我在这里用3个描述。第一个，重生就是我进入基督，对不对？我以前在亚当里，我原来举的那个例子好像在一个败坏的一个树上，亚当，我就是败坏的那个亚当的那棵大树上的其中一个枝子，你也是一样。但是当我重生的时候，我就进入耶稣基督，我就进到这个另外一棵树上，耶稣基督这一棵树上，对不对？然后同时呢，重生的时候，当我进入基督的时候，基督也就进入了我。什么叫基督进入了我？当我听福音的时候，当上帝的那个福音，当我听的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我明白了，那个话进入我的时候，那是不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就进到我里头来了？还有重生，也就是我与基督同死同复活。所以好像当人受洗的时候，他进到水里头，然后从水里头出来，旧的那个就死了，新的这个就起来。所以整个基督的信仰就是这么一回事。然后所以在要想进入这个救恩，我们提到说个人进入此救恩必须通过圣灵的光照和启示。当每个人在这里听到的时候，当每一次听到真真神的话的时候，其实圣灵就在这里光照和启示。只要我们内心里头不是要拒绝上帝的光照，不是要保守自己的黑暗，其实上帝的圣灵就把这个工作做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如果内心里有一个愿意的心，一定是能够听得懂上帝的话的，一定是听得着上帝的话的，上帝的启示一定会进来的。或许不是那么快，但是呢一定会进来的，因为圣灵被差来就是做这个工作。人自己内心愿意放弃在亚当里堕落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这个时候上帝的话进来，就好像那个永活不坏的那个种子进入到我们内心里头。我们内心里头主耶稣多次用一个土壤，用土田地，用土地这样一个比喻来描述，那个上帝的话就进来了。那如果有一个真的种子进来的时候，过后一定会有不一样，过后一定会有新的东西来长出来，因着那个种子所产生的。但是我们的内心所起的作用就是接受上帝的话。一个人一旦重生了以后，他就必然不愿犯罪，因为他里头现在有一个新的性情在里头，他可能还有很多自己过去的属肉体的那些习惯。但是今天一个人你会发现重生就是那样一个分界线，他以前呢他在过去这些自我为中心的事情里头做，他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但是当他重生的时候，他就开始里头有新的生命，他就知道，本能的就知道那个是不对的，那个是不好的。他或许不能够克服马上，但是他已经知道这个是不好的，他不愿意再这样子。而我们过后又讲到说，第三次讲到的是说重生的时候，这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其中一件事情，重生时我领受了从基督那里的灵，就是那里的生命。但我们说要不要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是这一个，对吧？要不要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个生命一旦接受进来，我内里头最里头的那个生命就已经完全改变了，最里头的生命完全改变了。这个灵被称为基督的灵，与基督是合一的，是那样说，与主联合的乃是与主成为一灵。他拥有复活的基督完全的生命能力，还是讲到基督，对不对？还是讲到基督。所以我们一切的信仰的中心和内容其实都是基督。然后上次第四讲讲到说啊，这个就是上帝在基督里还赐给我们什么产业或者祝福。这里因着基督徒与基督联合，因着基督徒与基督联合，不是我们自己从上帝那里直接可以领受什么，乃是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跟基督已经联合，就是照着这一个基础啊，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后嗣。后嗣就是上帝产业的继承人。当上帝是灵，但是他却创造了一个物质的世界，对吧？他创造了物质的世界，在物质的世界里头有上帝手所创造的，然后上帝把这物质世界交给谁来管理，交给谁来承受，让谁来承受，就是让基督和在基督里头的人。然后这里讲说神在基督里已经赐给他们一切恩典。上次我专门有把在基督这个观念有讲一下啊，就是说我们得着的一切都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当我们所谓在基督里重生的时候，其实已经在基督里了，但是当我们的心思意念开始真真的一步一步放弃原来的那个自我意识，我曾经有一次这样子讲，在这个新的这个信仰里头，其实内心这个自我的这个定义是要重新发生改变的。我们从小到大就在渐渐定义我这个自我。如果你是个运动健将，你的那个自我定义里头就有一个什么东西啊？就有我是一个运动健将。如果你的运动很差，你的那个自我定义里头就有一个我运动很差，就有这么一个定义在里头。随着我的家庭 我的外貌，我的才能，我的性格，我的环境，慢慢慢慢就塑造了一个那一个我，在亚当里头的我，对不对？但是在基督里，当我们所说在基督里，这不是一个理论上的事情，乃是内心里头一个人愿意放弃原来对自我的那一个定义，愿意拒绝那个自我的定义，用上帝的话来更新我，这个新的我是什么样一回事。这个时候每一个更新，所谓更新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是怎么一回事，我既然领受了同样的生命，我既然与他联合成为一灵，那他的那个生命就是我的这个生命。你知道一开始很难更新的，因为一开始你过往的那个自我，对自我的定义已经在里头了。所以每一个启示，每一个更新都涉及什么，都涉及自己愿意放弃自己原来不好的，而且要坚持的愿意来相信上帝的话，直到上帝的话进到我的内心，把原来的那个自我的定义那一部分怎么样一脚踢出去，然后这个时候就叫做得了启示。这个时候你内心对自我就不再是取决于我过去天然的那个软弱或者天然的长处，而是基于耶稣基督他自己，是不是啊？这个在基督里是一生一世在魂上的，在魂里头，这个在基督里是一生一世要去长进，而且随时要去维持的。所谓随时要维持，就意思说我可以得着，我还可以失去的。灵里头的在基督里是一个事实，但是魂里和经历上的这个在基督里是我们的心意更新，是我们在信心里持守，是我们在愿意来专心于神的话，让我们拒绝一切其他的谎言。这个可以进步，可以退步，可以拥有，也可以失去的。所以他告诉我们要非常警醒的。然后这个上次也讲到，就是说是我们因为在基督里上帝赐给我们一切的恩典，这包括什么呢？包括上帝所赐给人的一切属灵的福气，公义、祝福、圣洁、属神的性情、天父无条件的接纳、医治、智慧、能力等等，所有在圣经里所说的一切的应许，一切的应许都包括在这里头了。那这样子来讲，必然就有一个问题，对吧？恩典这么好，恩典这么好，你可以想啊，如果今天有一个巨富，他有一个自己最心爱的儿子，他要把自己一切的产业给他，对吧？或者说他想给他一个最好的礼物。如果他有无限的财力和物力，那你就想一想，他如果真想做成这个事情，真想做成这个事情，他是不是所做的、所给他的这个东西就是好的不能再好的？如果我很缺乏，我可以给我的孩子，就算我很爱他，我可以给他的是很有限的。但是如果我很富足，我真的又想给他，那我可以给他的就是很了不起的。那你就想一想，上帝要给人的东西，上帝给他的独生子，那个独生子可以存心顺服上帝到一个地步，甚至可以去上十字架。当天父的旨意说你今天所做的一切在地上成完成律法上一切的要求都做到了，但是呢，这个不算在你的身上，你去承受所有人的罪，把那个罪的后果，那个算在，把罪和罪的后果算在你的身上。他这样一位儿子，他有这样一位儿子，这个儿子说，父啊，愿你的旨意成就。他本来说，若是可行，让这个杯离开我，但是他说，父啊，让你的旨意成就，按照你的意思，不按我的意思。你就想一想，他有这样一位儿子，那天父他把他可以给这个儿子的，他会不会是说倾倒一切作为他上帝的吩咐，他倾倒他自己的一切全部都给耶稣基督？但你知道耶稣基督爱我们多少吗？他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所领受的不是他单独为自己领受的，他是为我们所领受的。那我们怎么样来经历这样子的恩典？怎么样这样子的恩典真的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来发生果效？不是只是说说而已，不是一个理论而已，乃是实实在在的经历得到。以弗所书第二章八节，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刚才所讲的就是本乎恩。上帝在你我没有做任何的好事之前，上帝在你我还没有出生之前，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先就已经把这样子的一个救恩预备好了。他借着他的儿子有一天要成就这样子的事情，这叫做本乎恩。底下说也因着信，因着信 by grace through faith， 通过信心。那如果是本乎恩，请问还能不能有另外一条道路？能不能够不通过恩典，人通从上帝那里还有一种其他的方式去领受？有的人说恩典这个有点让人太自私了，只是想从上帝那里领受。那如果不是这样通过恩典领受，请问我们还有什么样方式去领受？再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去领受了。你要从上帝那里领受，就是上帝白白赐给你的。但是呢，他底下说也因着信 through faith， 如果他讲的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 by grace through faith，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一种方式不通过信心可以领受？也没有吧。所以不，人只能在恩典里领受，人也只能通过信心领受。信心这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以至于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七节，其中他用了一个词，中文翻译的不是特别确切，叫做信主之法，好像是一个方法，这不给人感觉好像除了这个方法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方法。但是你看英文他讲的 the law of faith， the law of faith， 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这是 law，这是上帝所设定的一个方法，就是唯一的一个方法。今天要通过信心来领受，要通过信心。所以什么时候当我们不明白信心，或者我们没有活在信心里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领受。上帝固然很怜悯我们，他怜悯我们表现在当我们的人的我们都没有出生之前，我们人生的一切的问题都没有经历到以前，他怎么样？他借着耶稣基督把一切的答案都已经预备好了，这表现在他的怜悯表现在这样一件事情上，是不是啊？但是呢，他有一个方法 the law of faith。 我们什么时候我们不在这个 law 里头，上帝所预备给我们的我们就经历不到。不是上帝没有赐给我们，不是上帝不愿意帮助我们，不是上帝不怜悯我们，相反，正是因为他怜悯我们，他在我们都没有出生之前就预备给我们了。但是我们去领受却需要通过这个 law。 我想我们如果明白这个道理啊，我们就趁早放弃一种试图用我自己的一种好像可怜呀也好，或者什么呀也好，能够打动上帝的心，让他用另外一种方法。我想基督徒知道我在说什么，对不对？我们以前就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如果真的比较可怜，上帝这么怜悯，对不对？那他就应该可怜我们一下。他的确怜悯我们，但是他却不会用另外一个方法，他不会用另外一种方法，对吧？这个就是很多基督徒在这里跌倒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再往下看，这是今天所讲的这个一个总结。但是这个真信心啊，真信心是从神及耶稣基督而来，通过人领受圣灵的启示，从内心而不只是头脑接受明白神的话而获得。这就好像刚才所讲的那个重生，重生不是说我今天听到恩典很好，说这样的神我也信，很简单，这样出自于人的这样一个决定。重生不是这么一回事，重生是我自己内心里想要放弃我自己原来不好的生命，而上帝的话进到我里头，然后我就有这样一个得救的信心了，对不对？所以是人的愿意跟上帝工作的一个配合。如果没有人的愿意，上帝的话进不到人心里。但是人如果只是自己愿意，只是出于自己的意思，没有让神的话进来，真正进到心里来，那还是人自己的相信，那样的相信是得不了救的。而这个是从内心里头，内心里头。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啊，说服头脑是很容易的，我们人都很精于此道，我们从小到大是不是都在常常会试图说服自己的头脑？每一次灰心的时候是不是就在试图做这么一件事情？ 我在头脑上说服一下自己，给自己打一下气，对不对？良心定罪我的时候，我也会去玩这个 mind game。良心定罪我的时候，哎呀，大家都这么做了，所以呢，没有什么关系。这个叫做 mind game， 对不对？这都是在头脑上自己在说服自己。但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整个恩典的信息，真正的福音，改变人生命的这个信息，不是用头脑领受的。头脑不是没有作用，因为今天如果一个人听不懂主耶稣所讲了，如果听不懂神的话，那个就好像种子在那个路旁飞鸟来吃尽了，种子没有进到心里去。所以头脑是重要的，但是头脑不是唯一重要的。头脑只是听明白之后预备好，好让这个心来接受这个神的道，那个时候能够接受的时候，人才重生了。所以真正的信心从一开始到过后都是这样子来运行的，是内心的明白而不是头脑上的明白。这个说起来很简单哦，但是我们每一个走这条道路的人都在这上面犯了无数多次的错误。当我们的心还没有被说服的时候，我们头脑已经被说服了。以前不明白福音的时候是头脑都说服不了，对不对？等到有一天头脑一说服了，今天就很容易，对不对？就是来可以说是很容易接受神的话，但是这个时候是很浅的这个层面的，还没有让内心里头被神的话说服之前。而那个时候我们就去做神的话要做的事情，对吧？那个时候就容易犯错误了。真信心不是人意志力的产物，而是圣灵在人心超自然的工作。所以当我们的信心啊，当一个人不明白什么叫做上帝的话进入人心才产生这样子的信心的时候，人一定以为信心就是我相信，我坚持相信，我努力相信，我继续相信，这都是人自己的工作。但是真信心不是人意志力的产物。你会发现圣经里所说的东西没有一个人意志力能够相信得了的，没有一个人的意志力可以坚持下去的。你现在想一想，你我每一个人，我们刚才过去所说的我那个自我的定义已经定义好了，那个是很真实的，随着是因为我过去我亲身经历过这些事情。如果你生在美国的那个，就生在英国的皇室的家庭里，你从小那么长大，你内心的自我的定义跟我一定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一定是不一样的，那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经历。所以今天我们信什么就取决于内心里头的这个定义。所以今天如果你不明白原来信心是上帝的话进入人内心的产物，你就是内心里头有一个自我的定义，已经相信了一样东西，但是头脑上被另外一件事情说服了，你试图去相信一个你内心里根本不相信的事情，这是不是很难啊？你用头脑去相信一个内心里头不相信的事情，是不是很难？太难了，不可能的，对不对？不可能的。所以它不是人意志力的产物。什么时候你发现你开始用自己的意志力去相信，你就知道你已经不在真的信心里头操运作了。这对于有的人，如果还不明白，这还没有进入这样信心生活的人，可能从来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一直都是在用意志力在相信。但是对于已经明白这个，已经经历过这个真实的信心的工作的人，你会发现什么时候当我开始用意志力，你最后都是用意志力，但是不是可以说是不是那么自然的时候，其实你知道这个时候我不是在信心里运作。如果在信心里运作的时候，就是你内心所相信的跟你头脑是一致的，这个就是一种很轻松很自然的事情，对吧？这是圣灵在人心当中超自然的工作。什么叫超自然的工作？天然人做不了的，天人做不了的，没有一个人教另外一个人可以教出信心来，除非圣灵在他的心里头做工，对吧？而他带出来的果效也是超自然的。真的信心带出来的是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的那个生命。今天这个世界里头，在亚当的这个世界里头没有这个生命的，没有这个生命的，对不对？没有这个生命，所以它带出来的果效是人不能够靠自己的方法去复制的。所有复制的，试图去复制的人，最后都用这个假货去骗别人， 或者骗自己，是不是？它是上帝自己的工作，没有人能够取代的，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基督徒必须用神所赐的信心才能领受经历恩典，这是上用上帝的这个信心经受经历上帝的这个恩典。真信心必然在人思想言行生活方面带出神话与应许的果子，这些果子不是天然人可以做到的。我其实再一次在强调刚才同样的事情，底下还是在强调，只不过是在相反的方向。人如果要解决生活行为上罪和死带来的问题，罪和死带来的问题就是我们平时每一个人挣扎 struggle 的问题，就是罪和死的问题。不能够凭借天人出于自我的努力，而要寻求圣灵启示神的话语，以至于内心属世属肉体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被神更新。所以恩典固然好，但是呢，对从救人的那个角度上来讲是什么？是置之死地而后生，是吧？对不对？却是你付上完全生命的那个代价才能去获得的。那你这么一想，这是不是太亏了？其实一点都不亏，因为他让你被取代的那一个，请问是什么？不就是你那个被破坏的自我形象吗？我们每一个人的自我形象都已经被破坏了，在这个世界上从来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一个人有完全的自我形象。所以人一定要拼命证明自己要比别人强。在约节的时候，只有主耶稣才肯去给其他的人洗脚，因为谁都不想降低自己的身份，内心里已经感觉很不好了，今天又让我去降低我的身份，那不就让别人让我自己更加说服我，然后别人也看到我就是很低吗？但是主耶稣基督他内心的形象没有被破坏，他去做这个事情没有什么了不起，并没有降低他的身份。我是你们的夫子，对不对？你们说的不错，我是你们的主，是你的夫子，尚且可以做这个事情。你看没有，他并没有因为做这样一件事情他的自我形象受到打击。我们为什么不肯做这事情？因为每一次做这个自我做这个事情，让我们被破坏的那个自我形象就再一次好像被扎了一刀。所以他让我们所放弃的就是我们真真其实想放弃却放弃不了的。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你放弃了这个，你变成什么了？你变成 nothing， 原来的那个自我不见了，那不见了我到哪里去了？没有我了，对不对？你没有办法放弃的，只有这样一个取代的方式人才能够放弃。因为把这个不好的取代掉，马上就进来耶稣基督属他的那一部分，他的那个自我形象。所以我们来看一些圣经的经文来进一步说明刚才那点啊。你如果仔细去读，你如果去仔细去读这个文件啊，其实我对于教会的弟兄姐妹我都鼓励，你不要以为那个文件看一次两次就看懂了，你可能看100次我估计你都没有看懂，就没有真正看懂。不光是里头这些话，而且那些经文配合在一起，那个经文为什么要选择这些经文，它每个经文在这个里头说明了一点什么东西，它拼在一起有几个不同的经文又说明在那里头有很多的含义在里头的。所以自己要回去，其实你要常常去看的啊。所以我就来讲其中的这一部分。我们看有些经文告诉我们，上帝做事情是根据信心，上帝做事情是根据信心。上帝自己他的一个很根本的特点就是他的 faith， 对不对？就是他的信心。中文有时候翻译成信实，反正就是他的 faith。 他做事根据信心。马太福音第8章13节，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主耶稣说，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你知道如果我们今天我们自己很幼稚，跟一个非常成熟非常有智慧的人打交道，有的时候是很麻烦的，对吧？就是你不明白他，但是他都一眼就看穿你，对不对？这是不是很麻烦？所以我们面对上帝就是这样子，对吧？面对上帝，面对耶稣基督，我们绞尽脑汁好像懂一点点，但是呢他一眼就看穿你内心最深的各种各样的动机，而且不同的思想怎么样拼在一起产生这样子的后果他都知道，我们却不知道，对不对？我们却不知道。所以呢我们会觉得很 跟上帝打交道实在是很难，我过去很长时间都有这样子的感觉，哇，神实在太高深莫测，摸不着，对吧？看不见摸不着，无法明白。但是呢，慢慢明白福音，明白神的话，明白一点神的话之后，就知道说跟上帝打交道有个很大的益处，就是对我们很有利的一点是什么呢？是上帝啊，从来不改变他的原则，从来不改变。你今天想一个高深莫测的人，但是他是非常非常绝对的 consistent， 绝对 consistent 就是说他只要有一个原则，他绝对在另外一件事情上，虽然他那么高深莫测，你却知道他一定会怎么样做，是不是就变成 predictable 了？本来是完全不能够 predictable， 因为你无法认识他，但是他把他自己的原则，他把他自己的性情告诉你的时候，你只要能够相信他这一位，那他原来怎么样做你知道了，下一次你都不需要他说，你都不需要多高的智慧，你根本不需要去分析，你只要相信，你知道他是这样子的人，他是这样的神了，对吧？然后你就知道他还是那么去做，这是不是就容易很多啊？所以当他说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不是耶稣基督这次说好，这次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下一次呢我不一定要照你的信心哦，对不对？这一次是这样，下次不一定这样，那就变成高深莫测了。但那种叫做城府深的坏人，对不对？城府深的坏人就是说你永远都搞不清楚他是怎么一回事，他这一次用这个方式，下次又把你骗了，你怎么都搞不清楚他，对不对？我们的神不是这样子的，他虽然他深的没有人能够测透他，但是他却是信实的上帝，他是做事照规矩的上帝，对不对？他既然要求我们这样子，他岂不自己更是那样子吗？所以是照他的信心，那是他的仆人就好了。所以什么的时候这样子你知道吗？本来是一个难的不能够再难的一个问题，但是今天因着他有他的话，因着有他的这个 consistency， 他自己这一致性，上帝突然对我们来讲，我们开始可以慢慢去认识他，可以去经历他了。我们再往下看，希伯来书6:12，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凭信心，他既然凭信心，就不能够凭其他东西，对吧？如果说忍耐，不是说忍耐跟信心是两回事，你要知道忍耐其实就是信心在长期的一段时间里头，你坚持在信心里，它在我们里面所生发出来的一个东西，不是自己的一个忍耐，对不对？所以就是信心，凭信心忍耐承受应许的人。所以刚才前面所讲的，我们上次讲的所有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都是是的，是阿们的。那怎么样去经历到经领受呢？凭信心。然后底下第希伯来书4:1-3，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是说，当时比如在旧约的时候，上帝创造了世界，一切都造好了的时候，然后把亚当夏娃造，最后造的这个时候，他一被造的时候，他们是不是他们所用的任何的东西都是上帝为他们预备好的？如果那一天上帝没有给他预备空气，他被造出来了，他马上就麻烦了，对不对？所以他们所用的一切的东西都是上帝在恩典里头已经预备给他们的，这叫做进入安息，对吧？对我们今天来讲，就是耶稣基督，神借着耶稣基督预备了一切。当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们人生前面5年、10年、20年的问题还都没有出现的时候，神借着耶稣基督已经预备给我们了。但是我们要不要凭信心来领受这个应许，对吧？他说如果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会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上帝本来预备了，如果我们不畏惧，如果我们很随意的，我们没有活在信心里，固然为我们预备了，我们却无法经历得到。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这是对比新约的基督徒跟旧约在旷野里头的那个以色列人，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本来就意思说，按理说上帝把这个道通过摩西告诉他们，对吧？就是要对他们有益，是不是？ 今天我们有一本圣经可读，那上面所写的应许，为什么神花那么大的功夫，借着那么多的先知，在历史历代拣选有一些器皿，有一些器皿就能够领受他的话，最后就写下来，还有一些先知门徒就领受不了，所以他们都没有份，对不对？所以有些人上帝精心拣选的那些器皿，他们可以把上帝的话相信，可以写下来，为什么？就是让你我今天可以看见了以后，一旦用信心领受了，就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发生益处。但是他讲到那个时候他们没有进入到迦南地，没有进入到这个应许之地，上帝已经应许了，但他没有进去，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调和，调和就是 combine， 你看见，或者说 mixed with， 这两个要混在一起。所以今天是你看圣经里头任何的一句话，这句话不是上帝单独说了就在你我身上发生果效，需要我们里面什么，我们里面用信心来跟这个合在一起，它就发生这个果效了，对不对？它就发生这个果效了。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这个造物之功啊，你去看， although the works were finished from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上帝的工作在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他不是说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吗？当上帝还没有创世的时候，他甚至那话都没有说出来的时候，那个思想、那个计划、那个蓝图已经在他心里头了，那个永活的道已经在他心里头了，对不对？所以既然在那里，在上帝看来，他只要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他内心里有这么一个意念，请问有没有什么方式能够拦阻上帝的计划不能够成就？不可能，对不对？所以今天关键的不是上帝的计划能不能成就，没有人能够拦阻上帝的计划，但是我们可以选择自己不在上帝的计划里，这一个是上帝给我们人类的自由选择的意志。上帝不强迫你要在他的计划里，时候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要在耶稣基督里同归于一，但是我们每个人可以选择，我要不要在这里头，我有多少我的这一部分要到他里头，是不是？如果我内心里头有些东西没有被更新，那这一部分就是我保留不在耶稣基督里头的那一部分，是不是？但是呢，在这里头，就刚才强调一点，我们要想经历上帝的恩典，经历上帝的安息，经历得到上帝的应许，进入上帝的工作，我们需要有信心。但还是要注意一点，所谓信心是基督的信心，不是你我自己天然人的那个信心。前面其实已经讲了，对吧？真信心是神的话语进入人心的超自然的产物，是圣灵在人心里头超自然的产物，就意思是上帝的工作是从基督那里来的。我们来看一些经文来说明这个观点啊。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节，这里讲到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King James Version 翻译成 Looking unto Jesus the author and finisher of， 把这个 our 还是斜体字，就原来是没有的， of faith， author and finisher of faith。 那如果耶稣是这个作者也是完成者，那有没有任何真正的信心不是从这里头出来的，是人自己说我今天我要努力相信。其实啊，圣经里头他所讲的这一切这样子绝对，就是说明神自己的伟大，就是说明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但是当基督徒不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每一次当有人把圣经里这么绝对的话讲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一种定罪感。那这样来讲，我的信心不是真的了？如果是我的信心真的是假的，对吧？如果是我自己的信心，只有我从耶稣基督他这位为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一位领受的那个信心才是真的。 所以今天人要想要在这项道路上往前迈进，是趁早放弃在基督以外的任何的东西，包括属人的信心，然后开始领受耶稣基督他的信心，这样子才能够继续往前迈进。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句话不能有太多的时间来讲，其实就是讲当耶稣基督他什么叫做 author and finisher， 创始成终的，为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当他代替我们，我们前面讲过，在律法之下出生，遵行律法的旨意，在十字架上受死，然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坐在父神的右边。当他代替我们的时候，他就把什么？他就把信心，从上帝那里来的信心，引到一个人的里头来了，对不对？他创始成终，我今天一开始这段经文所讲的，还不是说他在我这个人身上要创始成终，固然他要在我的身上创始成终，但是他是因着他自己做了这一切，他就做成了一件事情，他从上帝领受进入到人里面，产生这一个东西叫做信心，这个信心就是我们重生的时候所得着的，他要我们去使用的，就是要去使用这个信心。你要想这个信心，像他坐在父神的右边，请问耶稣基督今天他在父神的右边，他的信心是怎么一回事？他的信心是不是就是上帝完全的那一个信心？是不是？所以他赐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个信心。所以我们什么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啊，这个原来耶稣基督做成了这一切，他替我们成就了这一切，原来我重生的时候，他所赐给我的信心，那个时候当神的话进来，我可以得救的时候，给了我什么样的信心？哇，是这样子一个信心，上帝完全的信心白白赐给人，通过耶稣基督，但是人只有在基督里才能够领受。好，再来看这段经文，在以弗所书第六章23节说，愿平安仁爱，底下说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信心是什么？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这是不是就是我刚才所描述的那幅图画？当耶稣基督在人世间做成了这一切之后，他就领受了，从父神那里领受的这个做成的，最终做成的那个信心，他就是把这个信心赐给我们。彼得后书第一章1节，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首先我们之所以为什么可以得着这样子的信心，他说是因着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我们今天进入救恩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接受耶稣基督的义成为我的义，对不对？他的义成为我的义，正是因为如此，上帝就可以合法的把他自己的东西，包括信心，通过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底下说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叫彼得啊，彼得，我们如果看使徒行传里头，他真的是有信心，对不对？那个生来瘸腿的人，他就命令他起来行走，金银我都没有，我将我所有的，对不对？给你，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命令你起来行走。然后当他后来去回答那些公会的人，他说什么？他说是神所赐的信心，是不是？是神所赐的这个信心和他们对这个名的信心，使这个人全然好了。所以他所得着的就是这个信心，而他所写信给那些的人，受彼得的这个信的受信人，那些人他们有没有每个人都彰显出彼得的这个信心来？我敢说没有，他们很多人都没有。我们今天也是同样的受信者，对不对？我们或许没有彰显出来，但是我们要想一步一步往前迈进，第一步就是能够相信圣经里所说这句话，我们得着的是一样宝贵的信心。我们得着的是一样的宝贵的信心。只要你重生了，上帝没有偏待彼得，上帝没有偏待保罗，他所给你的和给他的是一样的，同样的信心。我们越相信这一点啊，因为这是神的话说的，这不是人编造出来的，这不取决于你的感觉。我们什么时候感觉，哎呀，我里头没有那样子的信心啊？ 那就是因为你相信自己的感觉胜于相信上帝的话。我们前面讲了，上帝，永活的上帝，我们人没有办法测度它里面的深度，但是上帝有一个特点，就是信实，就是说他说了什么就是什么，对不对？如果上帝不是这样子的，他就不叫上帝了。所以他告诉我们，我们得着的是同样宝贵的信心，我们自己应该干什么？应该不去相信那个感觉，那个感觉就是原来自我的那个定义的一个副产物。我原来那个自我不可能有这样子的信心的，所以我就第一步就开始什么，拒绝我的感觉，不要去编造一些神学来说这个是真的，而是我拒绝我自己的感觉，来相信神的话这么样说就是这么一回事。那接下来自然还有这样子的问题，就说是在彼得，我在这里说如何获得基督的超然信心啊。其实讲到这里，我们都知道重生的时候已经获得了，重生的时候已经获得了，对吧？每个人重生的时候已经获得了。当时我为什么可以相信上帝，就是因为有上帝超然的信心进来了。如果不是那一个，如果你没有过那一个，就是不需要人再用什么理由来说服你，不需要你自己给自己打气才说，哎，我得信耶稣，我得信耶稣，我得相信耶稣真的死里复活，我得相信耶稣真的为我的罪死了，我得相信这个耶稣真的是我的救主。你如果需要常常为自己打气，说找理由，说哎呀，你看，哎，果然上帝，你看这个我这次祷告他听了，看来是上帝是真的了，对不对？那下一次呢，那他没有听祷告，哎呀，这个信心又不对了，对不对？一个人重生，如果你真重生的时候，你发现或许你还有一些怀疑，但是在内心深处真的有一个稳定在那里，真的有一个肯定在那里，对不对？头脑上可能有一些怀疑，但内心深处就有那么一个东西，那个就是上帝所赐的超然信心。但我这里说如何获得基督的超然信心，我们来看一些经文啊。首先就讲重生的时候，这是在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讲到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英文翻译的更，我觉得更明了清楚啊。 So then faith comes by hearing, and hearing by the word of God. Faith comes by hearing. 当我们重生的时候，人怎么样重生啊？人怎么样重生啊？就是当你听福音，听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成就了什么，听，一开始我好像站在门外，我就在听说有没有道理，好不好，我要不要，然后他所说的我过去的我的那个做罪人的光景是不是真的，然后这个时候圣灵就在我们内心里头做工光照我们，我们就看到圣经里所说的我们活在罪和死的光景里是真的，就是那么一回事，根本不需要圣经告诉我每天都在经历，对不对？这个时候就被神的话怎么样了， convicted， 就知道说这是真的。然后当这样子听的时候，本来在门外，然后当那个话进来的时候，一下就从黑暗的国度进到光明的国度里头了，内心里头上帝话进来了，基督进入我里面，我进入基督里面，这就是出死入生的那个重生经历，对吧？出死入生的重生经历。而这个时候就是那一个 faith 神的那个信心进来了，一次就全部给我们了，一次就全部给我们了，他就在我们生命深处。他说这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看没有，在心里，头脑在听的时候，我是在思想在判断，内心里也在最终等着要不要做这个决定，你知道吗？头脑是在分析，但内心里头就在做最后这个决定，要还是不要。所以如果福音没有给人讲清楚，人永远都不需要做这个决定，头脑上听来听去，听来听去，不需要面对内心里头这个决定，我要不要接受上帝的生命在我里面，我要不要把我自己原来属亚当的那个生命完全放弃，我就接受这一个。但是当真的福音传出来的时候，你知道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看英文， That is the word of faith which we preach， 你知道当你讲神的道的时候，真正讲神的话的时候，那个话被称为什么？ The word of faith， 那意思是什么？就那个话里头就有 faith 在里头，是不是啊？ Word of faith。 所以今天这个话进来的时候，这个 faith 就进来了，信心就进来了。这是指我们重生的时候，重生的时候上下文就讲到人怎么样信主，对吧？要有人传道，要差，要神差遣等等等等，就是当这样子道传出来，人听明白的时候就重生了。好，那接下来呢，比如说我们接下来我们怎么样，其实还是这个，还是这么一回事，还是这么一回事。不过后面的跟这个不太一样哦。后面的这个不一样在哪里？就当我重生的时候，我第一次真正听明白福音，或许别人没有给你讲全备的福音，但是那里头有一点点神的话，你所听进来的时候，你重生的时候，你其实里面的整个生命就已经改变了，你已经领受了基督的那一个信心。这是在灵里头，我们前面讲过灵里头的重生，所以这是第一次这样子进来的。但是过后呢，比如今天我们在讲信心的时候，或者讲恩典的时候，如果你那一天突然听明白关于恩典、关于信心的某一方面，你发现那一天你回家，或者那一刻那个话进到你心里头的时候，内心里头突然就光明了，内心里头突然就有力量了，你再去面对什么样的事情，你突然里面有个新的东西，是不是那个时候 faith 才进来呢？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什么叫做可以说是？在你的魂里面，是不是啊？在你的魂里面，是不是神的思想进来取代了原来不同的思想？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头的定义取代了你原来自我的这个定义的一部分，是不是进来了？是不是从好像从外头进到我里头来了？但是呢，又说不是，是什么意思？这就是灵魂体的观念，这是在魂里头，但是出来的那个生命力。那个生命力是怎么样？是从灵里头出来的。今天这个话进来好像什么？好像一个 switch， 好像一个开关一样的，就把你里面灵里头的生命释放出来了。那个是已经领受的，对不对？这个时候总之来讲，你的灵和魂一致的时候，上帝的工作就可以出来。你的灵和魂不一致的时候，这就没办法出来。没有重生的人，灵里头没有这个从上帝这里来的永活的泉源，所以没有办法。但是一旦重生了以后，今天必须魂和灵要一致。是这样说，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所以呢，这么大的力量在里头，却需要外面的这个思想跟他一致的时候，他才出来。底下罗马书第十章十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你看没有？ With the heart man believeth， 人用自己的心来相信。这再次提醒我们，信心不是 mind game， 信心不是头脑的游戏。什么时候我们在玩头脑的游戏，那个时候你就如果记得今天这个话，你就知道说好了，现在要收场，对不对？回到神的话里头，回到面对我来做的工作是来面对我的 heart， 在我的心里头。什么时候我，你知道，但是做新的工作问题就是比较慢啊， mind game 很快，我马上，我今天就可以想这个想那个想这个想那个，问题是这个带不出结果来。上帝的工作很慢，在我内心里头这么做，但是呢却带出实在的果效来。如果我们不明白这点啊，有时候会在外头就在这个后面犯很，就在那上面耽误很长很长的时间。其实如果早一点把那个时间用在前面的，就是让我的心被神的话来说服的时候，其实种子早都种下来，果实也都收了。但是如果我们不明白，我们却在这里用头脑游戏可以玩很长时间，一个人可以在这里头玩一辈子的。任何的时候，人用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意志力来取代上帝在人内心里头的更新和改变的时候，就是在玩这个头脑的游戏，是不是啊？这是完全虚妄的一件事情。所以人要想在这上面继续来迈进，圣经里头告诉我们，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到十九节，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 信心有很多方式可以描述，信心不是基于人的头脑的想象，不是这个头脑的游戏，不是心里的暗示，信心是基于耶稣基督实际做成的工作，基于上帝他创造的整个这一套程序，上帝他自己。然后呢，但是我们自己，我们怎么样进入到这个信心里头，就是当我的内心真的被上帝的话说服，我知道这是真的，所有一切东西，其他东西跟上帝的话相反的全都是假的。那你可能就会问，那你今天这个桌子是假的吗？对不对？这桌子是假的吗？不是，这桌子没有跟上帝的话相反啊，这个桌子正是上帝的话造成的。上帝的话造了，成为材料，人才通过这些材料做成这个桌子，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是上帝的话做成的。我说跟上帝的话相反的，就是当你我在耶稣基督里重生的时候，我里面领受了基督的灵，这个时候我里面的生命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但是你内心里相信什么？你我内心里是不是还在想我过去，我曾经在这方面软弱，曾经在那方面软弱，你自己的那个定义是不是跟上帝的话相反的？那个是不是不在基督里头的经历？但是只要你重生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新的了。这是神的话所说的。但是我有没有来相信这一个？还是我继续相信我内心里头原来那一个定义，对吧？所以今天信心就是说，我要来看神在基督里做成的。但是这个事情呢，是人天然的头脑没有办法去看的，因为天然的头脑一定去看我过往的经历，天然的头脑一定是接受我原来的那个定义，那个是从世界来的，这就叫做属肉体了，对不对？所以天然的头脑一定要这样子。所以一个人在魂里头的信心要想更新改变，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你必须向上帝去祈求的。所谓祈求啊，这个祈求在恩典之下的祈求，不是说啊上帝不给你，你就拼命求求求求求到有个地步啊，他那个有一天他心软了，然后就给你了。那是在律法之下的人的一个观念祈求，在这个恩典之下的祈求是什么意思？你知道你需要这个，你知道你需要这个，上帝也知道你需要这个，他也准备好了给你。但是当你不去要的时候，说明什么？说明你觉着你不需要这个东西，说明你觉着你用自己的头脑去理解就能够搞清楚信心是怎么一回事，说明你听了以后，你用头脑理解就觉着自己已经听懂了就够了。所以就等于我们还在玩这个什么头脑上的这个游戏。但是如果我知道这是天然的人没有办法搞清楚的，我就向上帝不断的来要，神啊，我要。而且还有一件事情啊，一旦你得着一些，我们人犯一个错误什么？一旦得着这一点，我就以为我都懂了。其实呢，有一部分是启示，还有很多是我头脑上的理解，对不对？我只是把它逻辑想通了，那个不是启示的那一部分，后面的那一部分不是启示。所以呢，应该什么？应该不断的向上帝要。永远的向上帝要，永远的向上帝来说，我需要你更大的启示，我有了启示，我还需要更多的启示。随着这个启示增加，就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更多更深的进入我们的人生当中，是不是？所以这个是我们一直要去的，要去有的这样一个态度。而当上帝他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给我们的时候，你就想，他是在描述我们魂里的状态，对吧？因为灵里头我们已经有耶稣基督的灵，魂里头的状态我们为什么看不清楚？因为我们其中在魂里头，一旦你已经有领受的，就是你有一部分是真启示，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思想，还有一部分就是天然的那些思想，对不对？所以呢，为什么看不清楚？因为我人看问题就是要通过我内心所领受的这一套思想体系来看问题，理解问题，对不对？所以如果你从来没有学过微积分，今天如果讲微积分的东西，你里头没有那个东西是无法理解的。只有你已经领受了一些东西，你就用你内心所领受的东西，你才能够去理解其他的东西， 是不是啊？但是当我的内心里有掺杂的时候，有属灵的有属肉体的两个思想的时候，今天再去看就看不清楚。那当他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就是当你去向上帝要，你知道你需要，上帝也愿意给你，你凭着信心。为什么凭着信心？这是圣经里头神感动使徒保罗写的，就是那些以弗所的信徒，他们需要生命往前进步，但是他们不知道要这么祷告，所以使徒就写下来，他说我一直在为你们祷告。那意思说这个祷告对他们的生命成长很重要的，你们自己也应该这么去祷告。既然是上帝的心意，你这么去祷告，就知道你按着他的心意祷告，凡是你所求的无不得着。这叫做凭着信心来求。当这样子求的时候，他的那个灵进到我们魂里头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发现你就赋予你，他就赋予你新的眼光，新的看法。这个时候你就能够看得清楚，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是何等的，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所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这个事情就是他的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开启我们内心的那个眼睛，内心的眼睛。你虽然你没有看见，就是不是说肉眼可以看见，但是属灵的世界里这是同样真实的，而且其实比物质世界更真实，因为物质世界是属灵的世界所衍生出来的，对不对？所以那当你看到那个更大的事实的时候，那一个更大的事实对你变成实际，你就变成那个更大的事实的一个渠道，它通过你内心里头的眼睛进到你的魂里，进到你的生命里，然后通过你就进到这个世界里头来。所以这个是真正可以看见的，是真正可以看见的，但是却是我们内心里头真的用一个谦卑的心向上帝要。所以今天啊，我们一旦开始明白一点什么叫做真信心，开始经历一段点真信心，它不是让我们自满的时候，它也不是让我们骄傲的时候，它是让我们更加谦卑，要更加谨慎走这条道路的时候。哥林多前书第二章13-14节，保罗这里讲，并且我们所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你没觉得有的时候读圣经每个字都认识，但是看完了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对不对？看完中文去看英文，看完这个版本，看完那个版本，最后还是不知道在他说什么，直到有一天圣灵把这个话解开的时候，原来是这么一回事。然后这个时候再去看别人以前所写的书，哎，他怎么他原来就说这个，我怎么也还是看不懂。所以真的这个事情啊，你可以让人去写圣经注释，如果保罗当时除了写圣经以外啊，然后再把他里面更多的那个，他写出来这些话背后还有很多的思想嘛，对吧？写出来的一项都是那冰山的一角嘛，他把里头的都写出来，你会发现他写出来的你还是看不懂。如果你看不懂的话，还是看不懂，因为这个不是人用天然头脑去理解的，不是人说，这真的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啊，真的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是圣灵所指教的言语。而真真传神话语的人啊，也要学习说人去领受，当然你去领受了以后，圣灵就可以教导你怎么样去表达它，对吧？圣灵就教导你怎么样去表达它，因为圣灵知道每一个人的他内心里头的需要是什么。我相信啊，就说一个人如果在圣灵的带领之下讲道，你去讲同样一篇道，每次讲的都不一样，如果是不同的人就不一样，真的不一样。不是说内容真的不一样，而是那个表达方法，就是圣灵来借着人来服侍他所要服侍的人，是圣灵要去教导这些人。然后底下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 The natural man receiveth not the things of the Spirit of God， 天然的人就没有办法领受。这个不但是指一个没有重生的人靠自己没有办法领受，这个就是一个重生的人魂里头天然的那一部分就是不能够领受。 对不对？只要是属人的那一部分就能够，是不能够领受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英文翻译成 because they are spiritually discerned， 是要通过灵，是要通过灵来去分辨的。所以一个人重生了以后，真正一个人重生了以后才可以渐渐来明白，领受圣灵的洗之后才能够更加明白，才能够更加明白。那在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个是我们大家常常经历到的，刚才多少有点有已经有一些回答，就是说，哎，我觉得我相信了，我真的觉得我相信了，我相信了，怎么但是神的话应许的怎么还没有得着呢？对不对？我真的已经相信了，我仔细想一想，我真的都已经相信了。而我说这里没有得着，涉及两方面的，一个是正面的，一个是反面的。什么叫正面呢？正面的就是说，圣经里头神所应许的，比如说在你人生当中，我们上次所讲到的那么多的祝福，哇，你今天上次听完了，可能都不知道该去选哪一个了，对不对？不知道该去选哪一个，先去相信了，对不对？然后我们人必然会这样子，哇，这么好，我先要这个吧，然后再来要这个，对不对？然后呢，你如果上次去试了，我估计上周你还没有得着什么特别的东西。就如果你真是那么想我说的正面就是这个，上帝的话明明应许了正面的，你觉着自己也信了啊，你如果再继续信一下，过一段时间好像，哎，怎么好像还是没有那个果效，这是说正面的没有得着。负面的是什么？负面的就是生活当中一些问题，上帝应许我们应许我们可以得到解决的，没有得到解决，这是一个是正面。这个再把这个讲下区别啊，所谓正面就是说你现在的光景也还行，但是你想更好，对吧？你想更好，所以呢，圣经里所应许的这一切，我想支取，我想经历得到，那这个我相信了以后，真心相信了才能得着。但你觉得我真心相信了，怎么还是没有得着，对吧？有时候会非常非常的沮丧。还有一个就是说问题，现在有面临的问题，我希望得到解决，那这个圣经里也有各种各样子的应许，对不对？那我怎么样来解决这个？相信了以后为什么还没有得着？我们来看看圣经里头的话啊，关键在这里。罗马书第四章讲到这个真信心的时候，讲到亚伯拉罕的例子，在16-24节，他这里讲到，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你看没有？本乎信就属乎恩，这两个 of faith 就等于 by grace， 对不对？这两个是一致的，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指着犹太人，对吧？上帝的救恩不但是给犹太人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然后他底下就讲到，用亚伯拉罕的例子讲到什么叫做圣经的真信心。亚伯拉罕所信的是叫那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这里讲啊，你看没有，他说他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对不对？你看英文，他说 before him whom he believed even God， 然后底下就描写 God who quickeneth the dead and calleth those things which be not as though they were。 这是描述上帝的一个神性，他的神性呢就是让死人复活，他的神性呢，当一个事情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上帝就把它说出来了。那创世的时候上帝是不是就是这样做的？上帝就是这么做的，他说要有光，光就出现了，如果他不说就没有的，这就是神。所以他所信的就是这样一位神，他所信的神就是这样一位神，他知道他所信的神是这样一位神，所以他的信息是产生基于他所信的这位神是这样一位上帝，不是他自己这样子，对不对？不是我自己，是上帝是这样子的上帝。如果一个人一旦忘记是上帝是这样一位上帝，当你再去试图在实施信心里头的原则的时候，不知不觉就好像想要通过我的方式要把这些东西说出来或者信出来。我说信出来，就刚才说上一次你听到上帝在恩典里预备我们这些东西，哎，我信，我要这个，我要那个，然后你不知道把自己的心建立在神那里，就等于什么？
就等于把上帝抛在一边，自己试图去通过信心把这些东西信出来，对不对？想要自己让这个东西从无变为有，这实在是很困难，真的实在是很困难。你看没有，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拉罕当他面临这种光景的时候，没有其他东西可以指望，在物质世界，在他的身体里头，没有任何的迹象告诉他上帝所应许他的会成就，没有迹象。你知道我们人常常在干什么？常常不就要找迹象吗？我们对未来为什么会有信心，常常不就是有迹象让我们觉着未来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吗？对不对？美国减税也好，干什么增税也好，是不是都是在找迹象啊？我们搞科学的人是不是也是找迹象啊？都是基于物质世界的嘛，对不对？他这里告诉我们，如果你是找迹象的话，今天在他的光景里头找不着任何迹象的，找不着任何迹象的。如果你去看迹象，你就没有指望，因为迹象没有告诉你这个事情可以成就的。但是呢，他这个时候因信仍有指望，他的信心从哪里来？他的信心不是去看迹象，他的信心乃是看到他信的这位神，那位让死人复活，称无有的，称原来没有的，对不对？使无变为有的神是这样一位上帝。他说过一句话，他给亚伯拉罕说过一句话，正如先前所说的，你的后裔将要如此。所以他的迹象是什么？他的迹象就是上帝的话，他没有其他的迹象的，他只有这一个迹象。但是你可以看到说，这一个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对于天然的人是多么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天然人不会的。你现在想想，在物质的世界里，在你魂的这个感觉里头，你如果找不到任何的迹象让你觉得这个事情有可以发生，你是不是就是无望了，就是没有指望了？但是呢，如果我们今天明白什么叫做信心的道路，我们就知道实际上信心的道路就是把这一切的东西全部都不去考虑它，今天只考虑一件事情，上帝说过了就行了，这就是我的迹象。所以当一个人不明白信心的，就是一个人没有真正走过这个信心的道路，他们听别人走这条道路的人讲信心，他们从来都会用错误的方式去批评，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走过这件事情，没有做过这件事情，在合理化自己的生活，就觉得这就叫信心。他们今天说，今天不是要合理化自己的生活，今天是在所有其他的东西所讲的都跟上帝的话相反的时候，我选择相信上帝的话。所以真正走信心这条道路，人是做不到的，是需要下决心，但是却是上帝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才可能一步一步往前迈进的。每一步都需要圣灵来帮助的，每一步都不可能是自己玩头脑的游戏，对不对？他将近百岁的时候，中文翻译成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如果他天天想到自己身体如同已死，他就不会有信心。他如果天天想到的都是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就会软弱。所以如果你去看 King James Version， 当然也有英文版本翻译的跟中文版本也是这个意思啊。我相信 King James Version 翻译的更准确，因为如果你明白新约里信心的原则，你就知道信心的原则向来是说不去想任何上帝的话以外其他的东西，就算在物质世界，就算我身体的感觉，就算我身体上的病症，我都不去管它，我就找一个迹象，只要有这一个迹象就够了。然后上帝他是信实的，当我们下定决心就是选择他的话的时候，他的信息，他里面的生命就这样子出来了，是不是？但是我们自己得下这样一个决心。所以他自己，你看他所做的， He considered not his own body now dead when he was about 100 years old, neither yet the deadness of Sarah's womb. 在他的情况里头，这些已经死了，对不对啊？ 这就是他的迹象。如果你在物质世界里头找迹象，这就是他的迹象。但是他干什么？ Consider not， 他不去想这个事情，他不去想这个事情。所以下面在大家就明白为什么信了，就算我好像觉得我内心已经信了，但是好像还没有得着，还没有经历到。原因在什么？原因在于我们还在物质的世界找这些迹象。我还在看说是不是我祷告完了马上情况就发生改变，是不是我马上我就有这种不同的感觉，对不对？甚至我们当中我相信有人已经经历过，就是你已经经历过别人为你祷告，但是过后呢其实都已经好了，但是过后如果有症状又有来的话，你就觉着哎，我大概还没有好，是不是啊？都已经经历到好了，但是当有一点点另外一个迹象出现的时候，你还是会去选择接受你没有得医治，接受那种从撒旦那里来的谎言，而不是接受上帝的话，是不是啊？所以原因就出在这个地方了。前面是完全没有得启示的时候，不可能进入这种生命，但是就算你得着启示了以后，你需要怎么样？需要继续停留在启示里。如果这个启示就算很小，主耶稣说你就算像有芥菜种那么大的信心，如果对这座山说拔起来投到海里去，也必为你成就。但是呢，如果我们去看看身体如同于死，看撒拉的身体已经断绝，常常在看这个，就等于什么？就等于自己从信心里出来，然后进到不信的心里头，然后在那种情况下去运作，站立在不信里头，而是不是站立在信心里头。当我们内心里头一旦得着一定启示之后啊，你会发现人就有选择了。如果你没有得到启示之前，你会发现你全部里头都是不信。但是呢，你一旦得到一些，你会发现人就有这个选择，我这个自我的那个感觉或者意识好像是可以去移动的。如果呢，我专心在神的话上，如果不去想其他的东西，我就专心在神的话上，你会发现自己就站到这边了，站到信心里了。然后你什么时候去看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什么时候看这个的时候你就出来了，对不对？所以你就不同的摇曳。这就为什么我说，如果上次我讲的那个道，神在耶稣基督了给我们预备这样分盛，你说哎呀，我是先要这个还是先要那个，你已经从信心里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你今天在看什么？你在看这些东西，你在试图用自己的信把它信出来，是不是啊？而不是说我怎么样在基督里，原来我在基督里，原来要先求神的国和先神的义，这些东西就加给我，不是我去把它信出来的，不是我把它求出来的，是上帝。当我们自己专心于他的时候，他与我们同在，然后上帝把这些工作做成在我们里面。我上次祷告会里也讲了，如果你在耶稣基督里，他的话也在我们里面，凡我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当他的话在我们里面的时候，那个时候产生了一个从因着上帝的话而有的，从内心里发出来的，我也知道是神的旨意，这是我所想要的。你根本不需要使劲去求的，你求你就你有这样子愿望就成就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听上去好像容易，但你就像学游泳一样的，你在岸上听完了，你一到水里头，你发现怎么一个都不会呀，对不对？只有当你到水里头去用的时候，你慢慢慢慢就学会了。所以信心是这样的，它其实比在水里更难。为什么？学游泳啊，说句实话，只是你身体的肌肉呀，这些东西。今天我们所说的是什么？今天我们所说的是我里头有一个人，或者我们描述这个心，我的 heart， 我的 heart 是怎么样一个状态，对不对？我们所描述的就是你那里头那一个人，他到底在做什么？他到底是站在基督里，还是他自己又跑出去了？里头那个人到底在干什么？他的光景在是什么样，什么一回事，对不对？然后他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的心，不信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所以什么时候人就起疑惑？不信的思想，不信的话语，不信的什么叫不信？ 不信就是跟上帝的话语相反的思想进来所产生的超自然的产物，负面产物，是不是啊？所以不要以为不信是对我们个人的一个批评，我们每一个人里头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不信，你只要今天没有百分之百更新到跟耶稣基督一样，你里头就有很多不信。所以一个人明白这样子，一旦拒绝过救人的人啊，今天其实听这个没有什么，他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问题还出在哪里，好让我们能够从这个问题当中得以脱离出来。但是如果你今天没有办法拒绝你的自我的那一部分，你今天每一个听这个你都会觉着好像在指责你，你的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对，对不对？其实是为了建造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在信心里头，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这就算为他的义。你现在听到这里，你突然有一种感觉，哇，这个连因信称义都是很难的，为什么？因为因信称义他要的是这样一个信心，哎，这个时候就怎么样了，说神啊怜悯我，我没有这个信心，我靠自己用我的意志力所相信的那一切东西都不是真信心，只有从耶稣基督里头领受的才是真信心。所以如果明白这一点，或许信主了很多年突然想明白了，原来我信主这么多年，我如果重生了，我唯一有的就是让我重生的那个信心，过后所有的都是我自己在用人在做一些事情，不是圣经里头这一个，其实不是上帝没有给，是我怎么样，我没有去用它，我没有去用它，我没有活在那里头。我一旦信主了，我重生了，但过后却在用人的方法试图去做信心要做的事情，靠肉身来成全。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的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我们今天也是做同样的事情。雅各书在讲同样的事情，我就不仔细讲了。雅各书里头第一章五到八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神就必赐给他。这就好像刚才在以弗所书里头向上帝求智慧和启示的灵一样的，对吧？缺少智慧的嘛，然后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明明上帝的旨意是说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但是人可以去求却没有得着，这里告诉我们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在于心怀二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海中的波浪被风，风是指的物质世界的，对不对啊？它是在受物质世界的因素在影响它，所以我们什么时候我的内心呢是被物质世界可见的这个世界所影响，好像刚才所说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我什么时候我还在这样子，这个就叫做不信，而我在这个时候又有信心，我有领受就有信心，又在不信，这个时候就得不着上帝所应许的，他就要我们专一，他就要我们专一。另外在这里我也想说一些，就是说是好像说一些，希望前面的也是鼓励的话，希望说一些鼓励的话，就是当我们在这里头真的有经历失败的时候啊，你如果真的是，你只要你有过真的领受，你发现当你祷告在某些事情上还在这个真的果效，属灵的超自然的果效还在运行，那里头就是有真信心。所以今天如果在其他的事情上出问题，真信心还是在那里的，今天的关键是怎么样回到那一个真信心里头，专心的在从那一点出发，从那一点去运作，对不对啊？对不对啊？ Operate in that faith， 就在那里头运作的时候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了。但是呢，如果我们什么时候让任何的思想，让任何的画面，让任何的观念说服我们，他一旦进到你心里头来之后， 你就会受他的影响，对不对？所以我刚才说超自然的，就是所有今天物质界的东西啊，如果今天我只是看了，我没有接受他到心里头，那他没有影响我内心这个人，他没有影响到我这个内心的人。但我什么时候叫做 open myself， 就是你把你自己内心开始向这些东西敞开，这些跟上帝的话相反的东西敞开，你来接受这个思想，一旦他一进来，马上就产生不信了，对不对？马上就开始心怀二意了，对不对？那所以这个时候要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他如果已经进来了，就最好不要让他进来，但如果一旦进来了，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时候就不是说你简单的把他一赶就赶走了。为什么？因为他在你内心里嘛。他如果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为一些人祷告，一下子那个果效就显出来，对不对？在哪里？他比较浅，在他的外面，对不对？一下子就赶走了。但是呢，如果进到你的心里头，今天赶完了，那好像里头有个黑色的水龙头，那水不是龙头，不一定是黑的，流出来的水是黑的，对不对？那个龙头流出，它会继续流的。所以就是要把里头的问题解决。如果只是去解决外面的问题，你会发现新的问题又会出现的。所以它一旦进来之后，那需要解决里面的问题。那怎么样去解决里面的问题呢？其实就是你一开始怎么样得着启示的，你就继续去用那个方式。一开始怎么得启示的？我去听神的话，我就算那时候心里头听不进去，对不对？我就是听不懂，我都去听听听，然后或者去读，直到上帝的话进来。所以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我就需要更多的去干什么？专心与神，寻求他，像刚才所说的那样子祷告，对不对？赐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专心读神的话。当你内心里更专心的时候，上帝的话进来，他就把那个黑的东西，把那个里面的问题踢出去了，对不对？所以这是不同的解决方法，大家回去可以慢慢自己想啊，慢慢自己想。所以还有什么问题啊？还有什么问题？这个跟刚才有点相似，我这有个比较简单的耶稣的发生的一个经历，在马太福音第十七章十四到二十一节，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跪下说：“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害癫痫的病很苦，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耶稣说：“哎，这不信又悖逆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这就告诉我们，这个问题虽然没解决，但却不是上帝的旨意，对不对？是因着人不知道怎么样活在信心里，所以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但今天问题出在很多基督徒把所有得不着解决的问题全都说是这是上帝的主权决定，不要去解决的，不要去解决的。如果那样子，就等于合理化我们的不信，对不对？然后他说，耶稣斥责那鬼，鬼就出来。在真的信心里运行的时候，运作的时候，其实问题向来很简单的。真的信心里头 pure 的 faith 里头向来很简单的，所有的不简单都出在于掺杂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可能中间费很大的劲，但是呢，那很大的劲费在什么地方？费在心怀二意上，对不对？费很多的功夫一直没有进到信心状态里，一旦进到信心状态里，问题解决是非常快的，因为那里头是上帝自己的能力，不可能上帝自己的能力已经释放出来，却这个鬼赶不出去，那个问题解决不了。所以所有的费劲都是费在其他的地方上了，对不对？然后从此孩子就痊愈了，门徒暗暗的到耶稣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当门徒来问这个话的时候，不像有些人从来没赶出任何鬼过，对吧？他们赶出过很多鬼来，所以他们不是没有信心的，他们是有信心的。然后主耶稣说，因为你们信心小，但是英文啊 King James Version， Because of your unbelief， 因为你们不信，因为你们里头有不信，这个不信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让其他的原来在信心里运作，在信心里运作，但今天有一些事情 他们去看，他们去关注，让那个思想那个东西它背后带的那个思想，对吧，进来了，这个时候他内心里头就有这个不幸了。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芥菜种，芥菜种很小的，所以信心不是大小的问题，因为上帝的信心是无限的，无限的分多少份还是无限的，对不对，不在乎这个大小，就是对这个山说，你们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至于这类的鬼，若不进食，祷告进食他就不出来。其实这一类的鬼啊，你去看我这里没有没有没有这一类的 this kind， 我觉着呢 this kind 他真的没有说这一类的鬼，这一类的若不祷告进食他就不出来，这既可以说这一类的不幸，因为他上面在说不幸嘛，对不对，你当然你再扯远一点也可以，可能他也在装这一类的鬼，但不管怎么说啊，其实真正的你都不能说是因着这个上帝的真正的信心出来，这类的鬼还赶不出来，所以呢需要加上禁食和祷告，一定不是这样子，就说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这一类的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让他们需要祷告禁食，对吧，需要祷告禁食，其实就是刚才所说的，你如果能够专心在上帝的话上面，让上帝的话进来说服你，那个不幸被赶出去，这个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了。还是在讲同样的事情啊，最后我就很快的结束。其实说到现在我们所讲的就是说这些事情啊，最终来讲都是从心这个层面来运作的，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在用心来运作。我不知道大家自己有没有过这样子的经历啊，就说你在处理事情，你会发现面临事情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忙忙碌碌都是在用我的头脑在运作，包括学习什么，我们都很，就是真的好像不知道这个 heart 可以运作的。人家曾经发现啊，有一些人，我去读过，他们得了一种怪病啊，那个怪病让人的脑子啊，都里头有一部分都变成水了。就说那个组织都坏掉了，对不对，但发现那些人的智商还是挺好的所以后来得出一个结论，真正的人的智慧啊，它不是头脑，头脑好像一个机器，如果某些部分坏了它会影响到这个，就是机器，对吧，但真正让你有智慧的是那个操作这个电脑，所谓电脑头脑的那一个人，那个人是谁呢？那个人就是你里面的那个人。当我说到这个心的时候，其实往往我就说什么叫做 operate， 从心里头 operate， 从内心里头 operate， 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因为不太会用这个方法，我们就习惯也都是用头脑，但有的时候就很累的，有时候很辛苦的。但实际上真正的智慧，如果你去看圣经里头，神赐给那个所罗门智慧像海沙，哦，他赐给他宽广的心，赐给他智慧像海沙那么多，你知道吗，在哪里，在心里头，圣经里讲心里有智慧的，对吧，所以讲到是，所以我所讲的这个都前面所讲的一切东西都要是必须从内心这个层面去 operate， 而在这个里头如果明白了以后，圣经里所说这话，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要学习我们里面这个人，我的心常常是在耶稣基督身上的，在耶稣基督的话语上的。你看没有，我们人生的果子怎么产生的呢，是福音进入人的心，进入人的心产生的。格罗西书一章六节，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或者恩典的日子一样。所以是神的福音进入到人的心，所有这些信息啊，最终如果没有被心领受就产生不了果效，就等于又在玩头脑的游戏。腓立比书一章十一节，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靠着耶稣基督他的话在我们里面，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从内心里头发出来的，叫荣耀称赞归于神。然后箴言第四章 二十三节，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乃由心发出。一旦明白灵魂体这个观念，基本的观念之后，我们就有了个基本的信心，过后花的功夫就应该在什么，就应该在心的这个层面，怎么样来更新这个心，怎么样听到也好，怎么样活基督的生活也好，从这个层面来生活。主耶稣也讲过，路加福音第六章四十五节，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人内心里头，你只要保证这里头有上帝的话，这里头被更新了，我们生命自然就更新。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真的是赐给我们何等大的恩典，何等大的权柄。但是主啊，你却让我们全心的用我们的心来领受你的话，用我们的心来承接你的道，然后让我们心来做你生命的管道，能够释放出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圣灵继续来教导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能够在这上面成长，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